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3章32到43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刍石，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篓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们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丁丁也戏弄他，上前拿出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以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幅画的名字叫三个十字架，是荷兰一个有名的艺术家叫伦勃朗的一幅有名的一个版画的作品哈。这幅版画是伦勃朗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幅作品呢的主题主要是描绘在西元33年4月3日星期五那一天，大概距离我们1992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叫独篓地的小山丘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历史事迹。这个独篓地呢，在圣经的一个原文也叫哥哥他，意思呢是叫骨头之地的意思。早期的教会传统认为，因为在独篓地这座小山的形状呢，其实呢很像人的骨头，所以呢就把它叫做这个独篓地。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耶路撒冷旧城，那里呢有一个教堂叫圣母教堂，所以在教堂中间这个地方，一些人相信呢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候独篓地的所在地，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一直以来有好些的人认为我们基督的信仰呢是软弱者的信仰，因为他们因为我们基督徒崇拜的是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嘲笑我们。所以其实我们的主他自己也被人轻视嘲弄。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你看35节36节39节这里这么说，当时的官府他们嗤笑耶稣，兵丁他们戏弄耶稣。39节这里甚至连其中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也轻看讥笑耶稣。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是被人轻视辱骂嘲弄的主。德国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尼采他认为我们基督的信仰基督教是软弱的宗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崇拜的上帝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所以的确在世人眼中，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是失败的记号，是死亡的记号。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十字架是荣耀的象征，是得胜的象征，也是生命的象征。因为在十字架上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因为主的牺牲、主的付出、主的得胜，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十字架，认为它是愚蠢的。可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确实是愚蠢的，可是对我们得救的人来说，我们要看见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跟大能。我们看回伦勃朗这幅作品，在2000年前在独篓地这个地方矗立三个十字架，有三个人被 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大家注意这幅图画，中间的十字架指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两旁与耶稣同钉的那一天有两个有两个犯人在那里，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在右边。注意画中元素从天上发出的光非常戏剧性的照射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耶稣的光明和周围的黑暗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还有你看他身边两个十字架，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这些都有画家这样表述出来呢，其实都有背后的原因。其实呢，这三个十字架各自代表三个不同的意义，中间的是救赎的十字架，左边的呢是拒绝的十字架，而右边那个十字架是接受的十字架，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悔改的十字架。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十字架，救赎的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因为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承受极大的痛苦。在历史上钉十字架是罗马人使用的一种非常残酷的一种处决的方式，跟我们现在处决的方式非常很不一样。现在当我们要处决犯人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速战速决，尽量减少那个死刑犯所承受的痛苦。可是在罗马的时代，十字架的这个处决方式刚好相反，他们在处决犯人的时候是刻意要拖延时间，让这个犯人在极度痛苦的这个状态之下慢慢的死亡。所以对耶稣来说，上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这个地方他彻夜祷告。圣经描述说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忧伤到什么程度呢？几乎要死。如果我们读圣经，圣经提到耶稣的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他把要上十字架的这个苦悲求天父把它挪去。所以上十字架对主来说其实是很艰难的。我们的主到底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怎么样的苦呢？为什么他在克西马尼园要苦苦哀求天父把这个苦悲给撤去呢？这个苦到底是什么苦？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耶稣所承受的苦那种严重的程度，有三方面。第一方面，耶稣所承受的是身体所经历的那种酷刑之苦。我们知道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被那些罗马的士兵残忍的鞭打，在古时候罗马人的那些皮鞭上，其实跟现在的皮鞭不一样，跟现在在坐监牢的时候如果你被判刑打鞭那种鞭很不一样。罗马人的鞭它是带着一种导钩的刺在那里的，所以每当他们把鞭抽在那个犯人的背后的时候，抽上去之后他们会把它再拉起来，用力扯下鞭打之后，这个犯人的背会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罗马兵丁把我们的主打得体无完肤之后呢，扇他耳光，脱去他的衣服，给他穿上紫色的袍，戴上荆棘的冠冕，在那里戏弄羞辱他。在百般折磨之后呢，他们逼耶稣拖着一个虚弱的身体背着十字架走向了骷髅地。所以在那里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大家有看一部电影叫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这部电影是根据圣经里面耶稣受难的这个记载来拍摄的，所以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场景很详细的记录了耶稣整个受难的过程。主所经历的酷刑被钉死在十字架整个过程其实是惨不忍睹的。美国医学学会有一个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叫 William Edwards 的一个学者研究了整个十字架的酷刑之后呢，他写了一篇文章，耶稣基督的肉身死亡。他从医学的角度很仔细地描述耶稣基督被鞭打折磨钉在十字架上那种身体的情况。如果你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情况可以用圣经的一节经文来做一个总结。在以赛亚书52:14，我们常常没有好好思考这节经文背后的意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读一读， 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就说，就读了就读过去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更一个更容易明白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当时候耶稣的外表被毁容以至于不像人形，他的身体呢被摧毁的没有人的样子。这些经文就是在形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的状况，我们主的样子令人震惊。这里说世人因他而惊奇，惊奇什么呢？他已经被摧残的让人无法辨认出他是一个人，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这是耶稣所受的一个苦。其实耶稣所经历的苦不单单是肉体上的苦，耶稣所经历一个更大的苦是承担世人的罪之苦。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承担了人类有史以来以前过去将来现在所有的罪都压在耶稣的身上，一个没有罪的耶稣承担了人所有的罪，其实那种痛楚呢，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什么是承担罪恶的痛苦？什么是承担罪恶的痛苦？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罪与罚》，我想很多人听过这个《罪与罚》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是他的代表作，故事是讲到一个贫困的大学生，因为某些原因他杀害了一个老妇人跟他的妹妹。因为这件事情，他虽然杀了人没有人发现，可是罪恶在他里面让他陷入精神的崩溃里面，整天活在恐惧、自责、绝望，甚至导致他身体受不住压力 而生病。这是罪的重担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无法承受，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他跑去自首，然后被判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这个地方，他受了罪应有的惩罚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内心才得到释放。杀了一个人，杀了两个人，一个内心有一点良知的人会受到痛苦的煎熬。各位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人被杀，有多少的黑暗邪恶 在这个世界发生，有多少变态的罪恶，有我们看见的没有看见的过去以来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类所有的邪恶就在那一天全部压在耶稣的身上。想象一下那种苦是这么样的苦。我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对罪都非常的敏感，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做了一点错，讲了一句不对的话，讲了一句坏的话，我们都会有罪恶感，有没有？特别我们说过，我们做牧师的人有些时候讲话也要很小心，特别聚会过后常常人家会问你吃饱了没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不要麻烦弟兄姐妹，我们为了省事吃饱了吃饱了，其实还没有吃，讲的时候内心就受到责备了，不要讲，不要说谎话嘛， right？ 所以不要常常问你牧师吃饱了没有。好，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有优越感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是常常会有罪恶感的人。就像保罗自己所说，他说什么？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当我们这里面有罪的时候，承担罪恶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更何况当时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承担了历史历代以来过去现在将来人的罪恶，那种痛苦比身体受折磨的痛苦还要苦上千倍万倍。所以圣经说那一天全地遍地黑暗了，耶稣为罪死的那一刻遍地黑暗。这第二个痛苦，第三个痛苦，那是耶稣最大最大的痛苦，跟上帝隔绝。什么是跟上帝隔绝的痛苦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跟圣父圣灵是很亲密的交往，从来没有分离过的。在神学上有三种非常重要的爱的关系，第一，人跟人之间的爱，第二，神跟人之间的爱， 第三个重要的爱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爱的关系，是神与神之间的爱，三位一体之间的爱。可是当耶稣被所有的罪压在身上的时候，在那一刻耶稣深刻 体验到上帝跟他分离了，罪恶的上帝不能够跟有罪的耶稣 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时候耶稣承受公义的天父对罪恶的愤怒跟审判，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呼喊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耶稣失去了神跟神之间亲密那种爱，这是导致他最痛苦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人其实这么说哈，所有的苦，世界上一切的苦，身体的苦也好，内心的苦也好，所有的苦也好，相比当时候耶稣被神父离弃那种痛苦跟折磨，如果一比较的话，其他的苦都好像蚊子叮那么样微不足道。这是耶稣所承受的第三个苦，与上帝隔绝。所以马丁路德在谈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在两根交错的木头上所呈现的是什么呢？是神跟神在挣扎搏斗，在那个漆黑的晚上，神自己体验被上帝隔绝的那种痛苦跟感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看待耶稣跟他钉十字架？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这件事情，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有些时候看得太轻，我们忽略了当中里面许多深刻的内容。我们常常把十字架当成什么？当成一个点缀品，有没有？我们把十字架做成耳环来戴，把十字架做成项链来戴，把十字架挂在我们家里的墙壁当成摆设，用来点缀我们的生活。在耶稣的时代，没有人会拿十字架来当摆设品，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想象。为什么？因为当时候我们说了，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种刑罚，连提出来他们都不要，不怎么要提。一讲到十字架，每个人毛孔悚然。打个比方，就好像今天有些国家有死刑，怎么判处死刑呢？有些国家是用电椅，有没有？有些国家是用什么？绳子。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把电椅呢弄成一个摆设品摆在我们客厅？我想我们不会。我们会不会把那个绞绳，绞死死人这个绳子呢，把它用来 做成一个装饰品，弄成耳环来戴？我想我们也不会。所以当然我今天不是禁止大家说你不要戴十字架的耳环，不要戴项链，不是，我绝对不是跟这个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随便轻看耶稣的十字架，不要忘记十字架是耶稣救赎的标记，也是我们主为我们受苦的标记，承受罪担的标记。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轻看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主死的意义，我想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每一次参加受难节聚会的时候，我想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会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另外两个十字架。在很多年前，在朗伯伦这幅画里面，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跟他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犯人在临死之前他接受了主，所以他代表的是接受了十字架。另外一个犯人他临死之前拒绝了主，他代表的是拒绝的十字架。所以这两个人到底是谁？我想 很少人去关注他们，很少人去思考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想想这两个人。坦白说，对于这两个钉在耶稣身边的人，我们所知的不多。不同的圣经译本呢，在不同的书卷用不同的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有些书卷里面，有些译本里面说他们是强盗、盗贼、 啊、犯人，也有些啊，译本有些书卷把他们形容为反叛者 rebels、啊啊、因为有学者推测、哦、这两个人、啊、可能是当时候那些意图要用暴力的手段来推翻罗马统治的革命分子、啊、所以呢就把他们形容成反叛者。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啊、他们是那些 用暴力的那个方式想达到政治目的的恐怖分子、啊、可是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啊、除了这些描述之外，我们对这两个人所知非常有限，我们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来自哪里，什么背景，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些其实无从考察。如果当天不是他们跟我们的主同时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会在这个历史中留下任何的痕迹。不过他们这两个人有一个似乎有好些共同点，哪些共同点呢？刚才说了，他们应该是罪大恶极的犯人，所以才会被判十字架这种酷刑。第二呢，我们知道他们是被判死刑的人，同一天同赴这个刑场，同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同一天死亡。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毫无盼望的人，在当时的围观者的眼中，他们这两个人是死人，没有分别，他们都处在绝境里面。对这两个人来说，人生走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前面没有盼望，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跟这两个十字架上的犯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死的。所以像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结局就是死亡。可是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人其实看起来一样，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天壤之别。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看待中间的十字架的那个人，他们如何看待耶稣。注意这两个强盗的，其中一个知道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有罪，另外一个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至死不悔。另外一个其中一个强盗，他只求脱身不求赦免，但是另外一个呢，他求主的赦免，不求脱身，从这个十字架上走下来。还有其中一个犯人来到尾声的时候，生命的尾声的时候，还在嘲弄耶稣，嘲弄这个上帝，但是另外一个却是一个谦卑敬畏的心，他转向神。所以当我们看39-40节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一个不悔改的人，一个犯人在那里嘲弄耶稣，讥诮他说，你可以救你自己吗？你是神，你是基督，你可以救你自己，你顺便把我救下来。另外一个40节这里说什么？另外一个犯人，他并没有想要耶稣救他脱离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他在生命最后的时段，他懂得转向信靠神，还责备旁边那个人说，你跟我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受罚是应该的，难道你不怕上帝吗？所以 结果我们看见这两个人他们的结局截然不同。这个不知罪不认罪讥笑耶稣的人，代表的是拒绝的十字架，结果他错过了救恩。其实是很可惜的，为什么？神把他安排在一个非凡的机遇里面，历史上有很多人被钉十字架，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神把他们安排在那里，跟这位生命的主宰挂在一起。他本来有机会向主求怜悯得生命，但是在他看来，一个垂死的人不可能是救主，救恩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临到。他轻看耶稣的十字架，结果他失去了宝贵的救恩。另外一个犯人，他代表的是接受的十字架，或者悔改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这个犯人，他在人间的法庭上已经被判死刑了，最后的判决没有得再上诉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苦鲁地这个时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神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回应上帝，他向这位耶稣求怜悯， 所以天上的法庭即刻赦免了他的罪，我们看见他得到了救赎。我们看这个人啊，这个得救的这个人，他讲的话从40到42节，如果你持续读，我们会对他的信心感到惊讶。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什么呢？他对耶稣说，你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哈，对那个犯人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你不怕神吗？这表示什么呢？他知道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对上帝存在的信心，绝对的信心。41节这句话，他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受罚是应该的，跟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匹配的，我们应当受。这对这什么意思呢？这对上帝公义的审判的信心。同样在41节，他说这人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坏事，是对耶稣位格的信心。神格、人格，神格没有罪，耶稣的人格也不会有罪。他所说的第四句话，耶稣啊，当你进入你的国度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对上帝的国的信心，同时也是对基督的怜悯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在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感到非常的赞叹跟惊讶。他所流露出来的信心，是我认为是整本信心里面的，整本圣经里面信心的典范。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第一，这个犯人不像12个门徒那样，3年多有机会跟在耶稣身边，听了很多真理的教导，可以目睹耶稣行很多神迹。他也不像尼哥底母那样，有机会在夜里去找耶稣深谈，谈关于信仰的事，传关于重生的事。这个人他也没有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对圣经的启示真理一无所知，关于耶稣会复活天国的事等等不懂，全部完全不知道。可是他仍然凭信心来信靠这位主，我觉得这个是 very amazing。 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很多，听到很多，懂得很多，但是呢，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们当中传道人，有些时候我们也对上帝缺少信心。为什么这个犯人的信心是一个典范呢？想想一下，如果你是在他的位置上，你钉在那里，你看着你的身边的耶稣跟你一样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赤身肉体，惨不忍睹，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救主？然而这个强盗就在这一刻望着遍体鳞伤赤身肉体的耶稣的时候，他看见上帝的国必然降临，以坚定的信心对主说了那句话，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做得到吗？如果你在那个你是当中场景的人，我想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遇见这痛苦、苦难、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在唉声叹气，在那里埋怨上帝：“神啊，你有纪念到我吗？”我们相信上帝的纪念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这个就是信心。结果，我们知道耶稣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43节，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耶稣的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耶稣给他3个重要的应许。第一个应许，耶稣应许他即刻得到救赎，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马上得救。注意，今日就是今天，就像你受刑的这一天，你死去的这一天，你会到乐园。灵魂的得救，耶稣给他的第二个应许，个人的应许，这跟上帝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应许。你注意这句话哈，你要与我同在，同在有当中有亲密的关系的意思，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有我跟你在一起。凡是信主的人，我们永远不再是一个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主的同在，而天上更是如此。这就来到耶稣的应许的第三个层面，耶稣的应许的救恩是属天，属于天堂的救恩。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天堂？我想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提到黄金街、披翼城，提到这个天堂的美的时候啊，我们都非常向往，有没有？我们看启示录的一节经文哈，这里提到天上哈的城有12个门，是12个大的珍珠做成的。每一个门都是珍珠做的， 街道是黄金做的，然后好像透明的玻璃，当你读启示录整个描述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应该是美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天堂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这些。什么是天堂最吸引人的地方？天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耶稣自己。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我打一个比方，有些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 出门一两个礼拜，甚至可能出远门两三个礼拜一个月，我们很想家，很想回家，有没有？为什么我们想回家？我们家最灵我们向往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家里的布置装潢？那套沙发，想念我的沙发，想念我的地毯，有没有？想念我的窗帘。有没有人回到家之后，出远门回到家之后第一个问候的，窗帘啊，我想念你，你好，有没有？沙发你好，地板你好。我想这个是不正常的。所以家所以是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家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爱我们的人在那里。家是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有我们爱的人在那里。所以当我们想家的时候，我们是想家里的人。所以天堂也是这样。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观念就是，神啊，你带我到天堂里面去做什么？带你 relax 享福享受，有没有？我们是想到这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想到享福享受，黄金街碧玉城，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天堂之所以是天堂，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所以记得这一句话，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今天你在天堂里面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耶稣的同在，你知道那个是多么大的赐福吗？所以因此在我们过去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谈到我们要信主要喜乐。为什么要喜乐？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喜乐。其实这个囚犯，这个悔改信主的囚犯，那一天对他来说虽然是一个最痛苦的一天，可是那天对他来说也是最蒙福的一天。为什么？当他离开世界死了之后，最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不只是看见天堂，耶稣说你同我在乐园了，最重要的是耶稣跟他在一起，经历上帝的爱的同在。所以关键是那一天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他立了一个典范，这是一个信靠的十字架，这是一个接受主的十字架，这是一个悔改的十字架。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当我们跨越死亡那条界限的时候，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耶稣的应许，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要怕死。怕死就等于说什么呢？我害怕跟主同在，这是很可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强盗，在地上人恨恶他，但是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看到他。你要知道他是谁，那个时候你问他，哎，你到底是谁？他会告诉你，他是姓什么名什么，听得懂吗？广东话，姓什么名什么，他会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三个十字架提醒我们什么重要的功课呢？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记得一件事情，不要随波逐流，轻看嘲弄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今天作为传道人，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些是会有这样的经历，你跟那些朋友或者亲人要传福音的时候，都讲有功也收了，有功也收了，又讲耶稣了，又讲耶稣了。对他们来讲，讲耶稣就是一种轻看轻慢，嘲弄这个信仰。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十字架其中一个这个犯人，就是随波逐流，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士兵嘲弄耶稣，他也嘲弄耶稣；犹太人轻看耶稣，他也轻看耶稣。所以我们要懂得学会思考，独立思考，不要用别人用什么态度，我们也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位十字架上的主。我们要思考，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教会高举这位钉死在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话，我们读一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虽然有很多人信主今天，但是有更多的人是不信主的。世界的人是抵挡耶稣的， 是嘲弄耶稣，轻看十字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选择进窄门，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件要提醒我们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从这个最后一刻信主悔改的这个犯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信主永远不晚。有些时候我们常会讲这句话，哦，年纪大了什么都做不了，太迟了。确实有些时候身体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事情太迟了我们做不了。可是呢，在信主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太迟这回事。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心跳还在，还有一口气，我们都有机会来信主。但是呢，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来信，越早信越好，越早信越蒙福，越早信呢就走越少的冤枉路。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是50多岁还到教会，他年轻的时候就在世界奔波忙碌，然后确实了也赚了不少钱，他在一间很大的机构工作，职位很高，然后很有成就，也为公司立下很多汗马功劳。可是呢，他内心里面总是不觉得喜乐，常常觉得好像缺乏了一点。一直到他50多岁信了主之后，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很感叹的说，他说 这一生，他人生里面，当他来到教会的这段时光是他最喜乐的。他信主之后来到上帝的家之后，他说这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很感叹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信主。第三，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主是用什么动机，我们要从这个信仰里面得到什么。让我们从这两个这个强盗的身上做一个比较。我们说了刚才第一个强盗的一个反应，回到刚才那句话，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跟救我们吧。他的意思说，我要来相信你啊，不过有一个条件，我要做一个测试，证明你是不是神。如果你是神的话，你是基督的话，你证明给我看，你救你自己，然后最好把我救下来，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不要把信耶稣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不要把信耶稣当成变成我们要达到这个一种手段来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我们信主从来不是要利用我们的主耶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你看另外一个强盗讲什么呢？他没有求主救他脱离这个十字架，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他相信他来信耶稣不是要解决他在十字架上的困境。他说什么呢？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明白一件事情，信主是解决永生灵魂的问题，不是解决现在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信主。所以不管我们的困难得不到解决，我们祷告上帝，有些时候他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有些时候没有。不管有没有问，我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都要信这位主，这个才是信心。还有我们要怎么回应主的十字架呢？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见证故事，我常常一读再读。 我也记得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常常给我很大的激励，每当我在思想它的时候，它让我重新委身在这个信仰里面。今天我就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在很多年前，在 Florida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跳伞的教练叫 Michael Costello， 当时他42岁，他带着一个年轻人21岁的年轻人 Gary Griffith， 第一次跳伞的新手，他们坐飞机从12000英尺的高度从那里一起掉下来。当时呢，这个因为这个 Gary 他是第一次跳伞嘛，所以呢，这个教练这个 Michael Costello 是跟他绑在一起的，他在上面，那个学员在下面。 OK， 好，他们从飞机上跳下来，跳下来之后，他们发现一件事情，降落伞打不开。在空中的时候，他们绑在一起，以快速的、很快的速度要降落到地面。他们知道只有一个结果，掉到地上的时候就会是死亡。当时候这个 Michael 这个教练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撞击地面之前，他翻转自己的身体，让那个年轻人降落在他的身上，他自己 面对那个直接的 impact， 那个撞击，结果当然这个 Michael Costello 当场死亡。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救了那个年轻人，虽然这个年轻人受了重伤，但是后来完全康复，他也没有瘫痪，完全康复了过来。想想如果你是这个 Gary Griffith 那个年轻人，被救的年轻人，你接下来生命会有怎么反应？我想你无时会无刻会想到那位救你的教练。你们是经历过生死关头的人，在关键的那一刻他选择牺牲他自己来救了你。我想这个年轻人对这 Gary 来说，这件事情是对他有很大的生命的一个震撼的。无论何时何刻，他会心存感激他这个教练，他所做的事情他毕生难忘。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体验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翻转过来。如果我们真的纪念我们十字架上的主，我想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会很不一样，我们的人生目标会很不一样，我们的生命追求会很不一样。我会时时想到那一刻，当就好像这个跳伞员这样，该是这样，在临死的那一刻，有人翻转过他的生命，救了你。今天你要为你要怎么去活？所以因此，骷髅地那三个十字架，中间的救恩的十字架，一边拒绝的十字架，另外一边悔改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座山上找到我们的位置，要么我们在耶稣的左边，要么我们在耶稣的右边。求主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明智的智慧的抉择。我们来祷告。既然主再次来到主面前，在这个受难节的早晨，当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感谢跟赞美。主啊，因为当初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罪受死，叫我们如今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叫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权势，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丰盛的恩典和自由的新生命。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当中在慕道的朋友，打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懂得来认识你，来信靠你。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教导我们懂得调整我们人生的追求跟目标。当我们想到主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立志爱着回应这位深爱我们的主，使用我们的一生叫我们能够为主所用。再次把众人仰望在主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